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曹立忠，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正在讲的是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听这个节目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要请大家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还有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柄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我们上一次从以赛亚书第十章提到余圣之民，这个是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提到余圣之民，剩下的百姓，逃脱的人，圣经提到这些人的时候并没有用很惋惜很无奈的口吻来提到，好像本来应该有更多的人，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老弱残兵。不是的，圣经用最荣耀的话来讲到这个余圣的人。事实上圣经讲到这些余圣的人是在指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在神的管教、神的刑罚、神的审判里面被外邦人辖制，后来被他们掳去犹大王国了。以后从那些被掳的人中间有一些人得以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这些归回的百姓就是余圣的人。可是神提到他们，说他们是神的真百姓，圣经用这个用他们来代表今天的教会。因为新约时代的使徒们，他们都无论保罗、彼得，他们常常引用像先知书里面，特别以赛亚书里面这些论到归回的人、论到余圣的人的这些经文，来用在基督身上、用在教会、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当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来到一个卑微的地步，无论是借着外在的环境、各样的苦难难处，或者就在我们心灵里面动工，叫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软弱或者是空虚的，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需要，神把我们带到一种看起来卑微的地步，像先知所说的，好像是从狮子口中抢回来的半条羊腿一样。可是当我们这样成了一个余圣的人，或者说逃脱的一个渔民的时候，神就要对我们说，看哪，耶西的根他要立作万民的大旗，他要给我们指出那个救恩，就是他所设立的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称为大卫的后裔，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王的后裔，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圣经里面用大卫的后裔来讲到基督，这里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因为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说耶西的根那是指着跟大卫有关系，是指着大卫的后裔。那在这里讲到的是主耶稣他被称为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神要设立他成为万民的大旗，意思就是他被高举起来，召集许多的人来归向他，他是世人的救主。那当主告诉我们要我们去注意他，说看哪，耶西的根要立作万民的大旗的时候， 我们一仰望一抬头，我们会认出他来。为什么我们会认出他来？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走一样的道路，他也成为余剩的人。你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应该是君王的后代，也可以说他是王子。可是他不是在大卫的王朝极盛的时候来到地上，上帝没有让他选择在那个时候来，他反而是在大卫的后代经过许多年代以后落到很卑微的地步。你看大卫的后代那个约瑟、玛利亚都成为很贫穷的人，就在那个时候基督才降生在这个大卫的家里面，成为大卫的后裔，来到世上要做世人的救主。他没有身为尊贵的君王，他是在最卑微的情况里面来到。那个时候犹太人神的百姓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到一个地步坐在罗马王位上那个人，他下一个命令要各地的百姓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家去接受户口普查的时候，这个大卫的后裔，他的父亲母亲约瑟、玛利亚带着那个时候玛利亚有了身孕，从圣灵怀孕，怀了耶稣在他的身体里面，他们就需要在罗马皇帝的命令底下风尘仆仆的从他们住的地方去到他们的本家，就是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一个小城镇，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小城镇，那个伯利恒，到那边接受户口普查。以后他们来到那里甚至没有一个好的住的地方，他们需要住在一个很小的客店，那个客店连房间都已经占满了，所以后来他们生在耶稣就生在一个马槽里面。而且当他后来需要献照摩西的律法行洁净的礼的时候，他的父母要把他奉献给主的时候，照律法他们要献祭，有力量的要献羊，可是他父母贫穷没有力量，他们只能献一对雏鸽。你看上帝使他生在这样一个贫穷卑微的环境里面，可是从那个灰尘当中却兴起来，却生出一个晶莹剔透奇妙的生命，他的生命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他耶稣基督自己走过那个余剩之民一样的道路，他自己成为像余剩之民，他从一个树根出来的一个余剩之民。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他要用公义来审判贫穷人，以正直来判断谦卑人，他自己经历过这个，他知道怎么样判断他们。这里讲审判判断可能重点不在于好像法官要审判要定他的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来判断他们，那事实上他是要来赐福给他们那些世上的贫穷卑微的人，因为他自己走过这样的道路。那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说，到那日耶西的根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神等候那个日子，这里说到那日，神等候那个日子就是他能够耶稣基督能够被立作大旗的日子，那个时候神要召聚他世上的百姓，要拯救他们，而且要把他们带到安息里面，带到荣耀里面。这里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到安息当中，带到荣耀里面。这里说到那日，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日子就是指的我们今天的日子，因为使徒们引用这些话来讲到救恩的日子。在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保罗引用这一段话，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的话来讲到救恩的日子。在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二节他引用这一段话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个新约引用的经文那里的字跟他被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好像略有一点出入，那是因为有可能他们用的版本不同，可是那个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显然主很清楚的要给我们表明，在这里讲的话是指责耶稣基督来以后救恩的日子说的。到那日也就是到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依靠那些辖制我们的，也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会诚实的依靠神。那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新约圣经讲的， 这里提到在基督身上有神的圣灵的各样的表现，智慧、聪明、谋略、知识、能力、敬畏耶和华的灵。到那个时候，当基督来到而且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依靠别的，也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会诚诚实实的依靠神。到那时候，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这一切的需要，成为我们的智慧、知识、谋略、聪明还有能力。而且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有一个敬畏神的灵。你知道今天邪灵也常常能够仿冒这些事，有的时候邪灵一样可以指出一个按着天然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像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在那里。甚至有的时候邪灵也可以医治一点疾病，他有能力。其实那些很多都是他仿冒，他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只有神能够做，可是他还是能够仿冒一些东西。可是你知道在这里提到的耶稣基督的圣灵各样的表现，至少有一样邪灵是没有办法仿冒，他也不愿意仿冒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当你需要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什么出于邪灵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个可以分辨的方式，就是他没有带来一种敬畏神的灵，有没有使你更带着一种敬畏的心。如果没有，那我们不要注意那些，要把它放在一边。真正出于圣灵的会带来一个敬畏神的灵。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余圣之民是在说到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信靠基督，你可以来信靠基督。你可以在先知所预言的这些又荣耀又丰盛的福分里面有份。那神主指着我们，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样式。当基督临到我们，我们可以投靠他，可以来跟随他。那他要把我们带到安息的里面，那在这个安息里面，我们会感觉到神的荣耀，我们会有神的工作，美好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安息，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完全的信靠神。我们没有很多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办法。也许我可以举一点我自己的例子，一个很小的例子。以前我有一部车，常常需要保养，有时候需要检修。那在我的教堂附近就有一家修车厂。那我第一次我需要去保养去检修的时候，我平常都这样，我很自然的仰望主，让主带领我。我也不是特别祷告到神给我一个声音，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并不是每一次这样，可是我就是很自然的有一个信靠主的心，不靠自己的聪明去问人家去调查，我没有这样。那我就看到一家我觉得看起来蛮好的，我就把车子开到那边检修，以后有好几年我的车子都在那里保养。那我的朋友当中有的人他们比较有办法，他们有时候遇见事情，他们就会去看这一家比较，跟那一家比较，哪一家比较便宜，做得怎么样，然后去做。可是有好几次，这是很有趣的事，有好几次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去比较，他们在一家修车厂他们换了一个零件，花了钱比另外一家估价还少，可是过不久又坏了，原来那个给他换的零件并不好。可是我在那一家我一直都是从一而终啊，一直没有产生过像这样的问题。后来好几年以后，我弟弟送我一部新的喜美的车子，我都一直在正常保养，就没有去那一家。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依靠自己，可是神为我们做许多美好的事。我再讲一点我自己一个有趣的经验。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要考预官，那我听说要去教官室报名。那个时候我常常全心都放在主的事工上面，虽然我是学生，可是我常常放在主的事情上面，好好的追求主、服侍主，我都不太管这些事。所以呢，我知道要去报名，我就去了。我也没有先访查，到了那边教官问我要报哪一组，我根本不知道哪一组是什么。我从小到大我是读物理的，所以我想都是读甲组，就说甲组。幸亏我讲的没有错，我在那边我可以考那个组。以后我就考预官，后来我考上了。那 七月的时候要入伍，然后我在家里面等着那个入伍的通知，后来来了，上面写7月15号要报到。我心里有点奇怪，因为我记得我的朋友们好像都是7月12号就要入伍，为什么我是15号才报到？可是我也没有特别去问他们，因为上面这样写嘛，所以我就一直到15号那一天才去。去到那边，我发现人家都已经报到3天了，可是那个部队长没有怪我，他知道我的报到那个指令上面是这样写的。对不起，我给你做这样的见证，好像夸自己，可是我觉得我也给父母有这样的勉励。我的父母从小训练我们顺服，所以去当兵的时候，在那里要求纪律跟顺服，对我一点都不为难。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15号去入伍，到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完全进入情况，我没有需要适应的时间。也许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我不需要先有前面3天那种训练的时间，我很快就进入情况。后来我需要分发的时候，我也一样这样信靠主。我本来以为我有一天要侍奉主，主一定要让我比较辛苦一点的单位。如果我抽到金马奖或者到东营这些地方去，我一定觉得那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一抽，我抽到最好的后勤单位，别人认为最好的。我跟你承认，我有一点点失望。我以为神应该要给我坏一点的环境来训练我，可是之后我回头看，我知道那是神的安排。只有上帝他才知道我们的道路是什么。那2年在后勤单位，我所学到的功课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信靠主，在安息里面却带来神很大的荣耀跟祝福，这是这里的意思。耶稣基督来，他被立作万民的大祭，叫我们都寻求他，仰望他，他要赐给我们安息，也赐给我们荣耀，在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要请大家再看以赛亚书11章的第6节到第9节，在这里你可以自己读，在这里提到各种动物，好像那些残暴的动物跟那些很柔顺的动物却生活在一起啊。我个人相信这些话不是指的将来所谓千禧年或者是将来的天堂来讲的。觉得弟兄姊妹很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天堂有没有动物，圣经没有明确讲，我不知道。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1节到第5节是指的基督来到世上，第10节也是指的救恩的时代。我个人相信第6节到第9节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是一种比较寓意式的说法哈。也就是说，这里可能特别不是在指着真正的动物，而是指着我们，就是救恩，耶稣的救恩要在从本质来改变我们。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像彼得原来是一个很冲崩的人，我们台湾话这样讲，他很主无论遇见说什么话或者遇见什么事，他都第一个发言。可是他会变来变去的，他刚刚说他绝对不会否认主，很快就3次否认主。可是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做工，后来他成为一个坚固的人，教会可以建造在他上面，他成为神建造教会的最开始的一个人物。到晚年的时候，他提到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都像活石，像石头一样坚固。事实上主耶稣遇见他就给他改一个名字，他本来叫西门，主给他一个名字叫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那不是说他像石头，而是说神要把他制作成像石头磐石一样的坚固。耶稣基督要从本质改变我们。在彼得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也被主耶稣选召为使徒，就是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一直到主遇见他们的时候也给他们一个绰号。主耶稣很有趣，有时候给人绰号，他不是要嘲笑一个人，不是的，他是要做工在他们身上。他给雅各跟约翰一个绰号叫做雷子，意思就是他们的性格像雷公一样，他们确实有这种个性。可是约翰这样跟随主晚年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使得今天我们称使徒约翰叫做爱的使徒，他充满了神的爱。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就是要从本质改变我们，那些本来像豺狼的人现在要变成像羊羔一样，可以跟羊羔和平共处， 那些也许本来抓狮吼叫像狮子一样的人，现在服劳殷勤，好像牛犊，安静做工像牛犊一样。而那些可能原来的本性诡诈，像蟒蛇像毒蛇一样的人，现在可以单纯像小孩子，也可以说对小孩子无伤，小孩子可以安守在蟒蛇的洞口，不会受伤害。我相信这些话特别要指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改变。以前我们提过一个牧师，他是匈牙利人，他们匈牙利人脾气都不好，很会骂人。据说有的匈牙利人他们可以连续骂人20分钟不用重复的话，他蛮厉害。可是这个年轻人他因为身上有很严重的疾病，有一次我们提到他后来来到主的面前参加一个聚会就得到医治。他得到医治以后，他不但得到医治，他也得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主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建立一个教会，从那里又差派很多的人出来侍奉主，他被神所使用。可是这个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刚刚遇见主的时候，他的脾气还没有立刻完全改变，有的时候他还是会有很暴躁的脾气会表达出来。有一次他在家里面跟他的母亲发脾气，他母亲是一个继母，可是很爱他，他也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很关心他，要他多吃东西，他不要，他就很生气。他发完脾气，他做一件事，他就放下筷子，轻轻放下筷子，回到他的房间。别人以为他不高兴不想吃饭，其实不是，他把房门关起来，他卧倒在地上，他跟主说，主，你一定要对付我，你一定要做工在我身上，把我这个脾气拿去，你如果不拿去，我今天好像不放你过。他这样祷告以后，主做过在他身上，他真的成为一个那样柔和的一个人，充满了爱的一个人。后来他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个有背景是蛮尊贵的一个家庭，跟他不一样。那他的教会的工作也越来越兴旺，可是他经常跟他太太开车就回到他原来叫他得帮助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比他的规模小多了。那他每一次回到那边，他就会帮他们做一些清洁工作，做很一些看起来很卑下的工作。他太太就很不以为然，在车上他就跟他先生讲，他先生一边开车一边跟他讲，他说 Joseph， 你不要这样，你要像一个牧师，你应该不要每一次去到那边你都给他做那些卑微的事，好像一个 servant boy 一样，同仆一样。他说你的教会已经比他们大，你不要这样。他太太在旁边多说，他不讲话，安安静静。你看他变成一个这样安静的人，不跟太太争吵，就笑眯眯的继续开他的车。很有趣，那一天很有趣，当他们到了那个他们原来出来的那个小教会的时候，他一进去去找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们进去要跟他打招呼，那个教会的牧师平常跟他们打招呼，当然刚见面就很寒暄。可是那天他没有这样做，那个他们服务一进去，那个老牧师就把两手举起来闭上眼睛就讲一句话，他说 Joseph is my servant boy， 他说主说的，他说主说他的名叫 Joseph， Joseph 是我的同仆，他是我的 servant boy。 那他太太以后就再不讲话了，他说他的先生像一个 servant boy， 他盼望他做一个尊贵一点的传道人，可是主说他是 servant boy 没有错，可是是我的 servant boy。 你看神可以这样改变一个人，我相信神就是盼望这样，我们认识主，他要从生命的本质来改变我们。在以赛亚书到了12章，在这里提到救恩的各样的表现我相信这些话仍然是指的救恩的时代，这里说到那日，我想这是指的救恩的日子。第一，神要对我们说安慰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救恩，他要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你可以来领受，他说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相信我们可以这样领受救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来领受。我今年8月我在日本在一个教会服事，遇见有几位从大陆来的年轻人，那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很想信耶稣，可是她 他好像抓不住那个救恩的真理。那我想要解释让他明白，让他明白，他只要用信心领受。忽然主感动我，要把我包包里面有一个以前我在维也纳买的一个小小的漂亮的水晶玻璃球送给他，用这个来做比喻。我有点不太愿意，我从来我很喜欢那个，有时候拿来跟小孩子玩啊，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他，所以我就拿起来就说要给他，他就接过来跟我说谢谢。我就用这个做比喻告诉他，耶稣的救恩也是像这个样子。那我后来他信主，而且在那个营会里面受洗。我承认我有点觉得说，如果我不给他这个，也许他也会受洗。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想，我愿意付这样的代价，看到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主。这里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想这个意思是我们可以继续的领受这个救恩。那以后提到我们要赞美神，也提到我们要在外邦中来宣扬神的名字，这个都是救恩带给我们的经历。它从本质改变我们，好叫我们充分的享受领受这个救恩。那而且把荣耀归给神，常常赞美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叫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相信这是这里很重要的意思，它使我们成为卑微的人，叫我们降卑安静信靠他，然后他要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也祝福你可以这样子，无论神安排什么环境，你接受那些让神做成他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好叫我们在神的手中也成为有用的器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看这个节目，愿上帝赐福给你，再会。